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早晨啊，虽然是下雨，大家还能够来敬拜他，也感谢他带领我们这么好的敬拜。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在万事以先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因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而罪得赦免。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使我们靠着他能够追求圣洁，享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天父，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靠着你的能力在真道上站立得稳，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帖撒罗尼迦后书》。那我在分享这卷书第一章的时候，我曾经讲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我上次给大家看过这张投影啊。那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怎么读还记得吗？读英文。Parousia， 这是希腊文，是 Parousia， 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再接着回顾一下耶稣基督的再来。那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死人要复活。那我们这些还活着留在这世上的人呢，我们要和他们一起被提到云中，大家还记得吗？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哈，我们这些还活着存留在世间的人，要和那些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睡了的人一起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就与主永远的同在了。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哈。然后第五章继续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保罗在第五章呢讲到说，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因为那日子来到呢，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所以呢，我们要警醒，谨守。保罗在那一章里面说，我们是白昼之子，我们是光明之子，哈，我们不要做黑暗之子，我们要警醒谨守。那紧接着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保罗就讲到主再来的时候，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在分享这一卷书后书的第一章的时候，我讲到两个对比。第一章当中讲神主再来的时候，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有两个对比一个对比是对那些加患难给我们的人，对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神要以患难报应他们。逼迫我们的人，神要以患难报应他们。但是对我们这些为主的名受患难的人，保罗说，主再来的时候，神施行审判的时候，神要让我们得享平安。这是一个对比。那第二个对比，保罗说，在主再来的时候，神施行审判的时候，那些不认识神和不听从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要永远沉沦这个意思我上次解释，永远沉沦的意思就是永远的毁灭。那些圣徒和信徒呢，主要在他们的身上得荣耀，主要在他们中间显为稀奇。这是帖撒罗尼迦我写错了哈，后书的一章六到十节里面。但两个对比，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神对两种人施行不同的审判。那上个主日王牧师分享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前半段，在那里保罗告诉这个教会的信徒，保罗说第二章保罗告诉这个教会的信徒说，如果还是讲主耶稣基督再来，如果有人说主的日子现在就到了，保罗说你们不要惊慌，你们不要轻易的动心，因为那日子不会轻易的临到。主的日子临到之前， 一定有两个征兆啊，一定有两个兆头。第一个是会有离道反教的事啊，也就是说第一个兆头就是那个时候会有很多人背离真道。第二个兆头就是那个不法之人，那个抵挡主高抬自己甚至坐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的人要出来，那是第二个兆头，不法的人要出来。那等到这两个兆头出现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才会再来。那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用口中的气灭绝这个不法的人，主耶稣要用他降临的荣光废掉这个不法的人。这是我们上个主日学习的内容。那我今天讲到，我想把上周最后几节经文，就是二章的9到12节，我想今天把它带进来一起分享。因为它涉及到我今天讲到的一个主题。那王牧师上周讲到的重点也不在这几节哈，所以这几节他没有做太多的分享，所以我今天把它带进来一起来分享。刚才我们讲到，我们看到主再来之前会有两个兆头，是吧？其中第二个兆头就是不法的人的显露出来啊，那个沉沦之子，那个不法的人会显露出来。那保罗在这里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行动啊，括号里的是新译本呢、啊。这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行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不法的人来是他的所作所为跟撒旦的行为是一致的，他会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欺诈。沉沦的人哈、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都是毁灭的意思，指的是神要让他们毁灭哈、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欺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第十节告诉我们，这些沉沦的人就是神要最终将他们毁灭的人。第十节讲到这些沉沦的人，他们最终是要被神灭亡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受不法之人的欺诈呢？他们为什么会受骗呢？第十节后半部分讲到，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原文希腊文是说，因为他们不接受对真理的爱，他们不接受对真理的爱，好使自己得救。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3到4节也讲到类似的话，他说，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跟今天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个2章10节里面讲到的是一样的。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掩耳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情形。我们不再像罗马书1章26到27节所说的，我们不再认为女和女、男和男彼此贪恋是可羞耻的事。今天我们的时代在北美，我们已经不再认为男和男、女和女彼此贪恋是可羞耻的事，我们说这是人权，这是自由，我们要宽容，要有爱心，我们不可以有性别歧视。这话听起来很人道，富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实际上是人要做上帝。这是伊甸园里面发生的故事，人要做上帝，人要做真理的标准，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人要做真理的标准，人要在上帝、在圣经之外另外发明一套真理。 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邪情私欲。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情形。这是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邪教叫全能神啊，也称作东方闪电。这是他们网站的首页，看看他们宣称什么：末世基督已在中国显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保罗说什么？如果有人说主的日子已经到了，您不要轻易动心，不要惊慌。但是全能神宗教说，末世基督已在中国显现。底下的小字引用的都是圣经，我读两节给你看。一个是他引用的是，一个他引用的是约翰福音的10:27，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他引用的是约翰福音的10:27。还有引用的是启示录的3:20，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全能神宗教，他引用的是我们的圣经。这是他们的出版物，看看他这儿说什么。末世基督的发表说什么？后面说什么？圣灵向众教会的说话。这话你在哪里听过？在圣经上哪里听过？启示录里面，启示录里面对7个教会的说话都是圣灵对众教会的说话。全能神的宗教说，这个在中国显现以及在中国显现的末世基督，他说的话是圣灵向众教会的说话。大家看到左边的第一本书叫《化在肉身显现》，这是他们的圣经，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圣经。我们看看他们传什么。他说基督啊，就是说这个末世在中国显现的这个基督，他说基督出生在中国的北方的一个家庭。基督出生在北方，当然指的是中国哈，中国北方的一个普通家庭，从小就一心信神，与普通人一样日渐长大。1989年正值圣灵在家庭教会大做工期间，基督便弃学正式走入家庭教会。当时基督心里火热，极其渴慕侍奉神，尽本分。2年之后，基督就开始发表话语，乃是把心里的话语用笔写出来交于教会。后来随着基督发表的真理越来越多，人都被基督的话吸引，都如饥似渴地读基督的发表，尤其是基督所发表的揭示审判败坏人类本性实质与撒旦性情的话语，如同两刃利剑一样刺痛了所有人的心灵。这时人才彻底被神的话语征服，基督才被所有人接受认识高举，成为人类敬仰爱戴的实际的神。这是他们宣称所谓出生在中国北方一个普通家庭的基督。他说了很多的话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这是神的话语他是人类敬仰爱戴的实际的神。基督不单有正常的人性，还有完全的神性，如主耶稣一样。他跟主耶稣一样，虽有人性上的软弱，但更有顺服神灵的实质。他满有真理，满有智慧。基督就是真理、道路、生命。你在哪里听到这句话？约翰福音14:6。神道成肉身，成为渺小的人，卑微隐藏地做工在人中间。这个出生在中国北方的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为渺小的人，卑微隐藏地做工在人中间，借着发表真理征服人类，打败仇敌，早已完全得胜，被见证，被传扬。这是神的全能智慧，是神的荣耀。因着基督的显现与做工，全能神便产生了，全能神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就开始见证神的做工，开始了基督国度福音的扩展工作。 这篇介绍全能神教会产生背景的文字，我们看到它充满了圣经的话语，它模范启示录，它讲的是跟哥林多后书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保罗讲到的警告这个教会的信徒提防的事情是一样的。我刚才节选的这一点点文字充满了圣经的话语和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他讲到人的罪性，人败坏的本性，讲到基督道，讲到道成肉身，讲到基督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非常具有欺骗性。但是他是谎言，因为他不承认主耶稣是基督，他说另有一个基督，他不承认主耶稣是基督。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凡不认耶稣是基督的，就是敌基督的。根据中国政府的估计，全能神教会拥有400万的信徒啊。当然中国政府已经说它是异端了，它现在主要的活动的场所大概是在美国。这个教会拥有，这个全能神教派大概拥有400万的信徒。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上当受骗？因为他们不相信这本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他们不相信这本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约翰在启示录的22章明明地说，他说启示录的22章，启示录的最后，约翰明明地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圣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拥护全能神宗教的这些信徒，他们不相信我们这本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他们自己选择了灭亡。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里面，2章11节里面，保罗说，因为那些沉沦之子，那些要灭亡的人，他们不接受对真理的爱，所以11节里面说，故此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幻，不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注意一下第11节，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新译本的翻译是，神就使错谬的思想运行在他们当中啊。注意一下主语是神，神使错谬的思想运行在他们当中，两个版本的翻译都不是很准确。原文希腊文说的更厉害，原文希腊文里面说的是，神就差欺骗的活动到他们当中，神就差欺骗的活动到他们当中。 God sends deceiving action to them， 或者是 God sends deceptive work to them。 这个 deceiving action， 这个 deceptive work， 这个欺骗的活动是神差到他们当中的，神差到这些不接受对真理的爱的沉沦之子的当中呢，神差这些欺骗的活动到他们当中，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他们都被定罪。这句话很让人震惊啊，因为他告诉我们，原来那个不法之人所行的那些欺骗背后的原因在神，是神差了这些欺骗的活动到那些沉沦之子当中，好给这些人定罪。这句话好像见神送上的被告席啊，神成了始作俑者。不要奇怪，圣经不是第一次讲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11章10节说什么，红字是什么，耶和华使法老的心甘愿。哦，我们知道埃及承受了神的十灾是吧， 最后埃及法老的军兵和车辆全都淹没在红海里面。但是圣经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甘愿，法老是不是死得太冤枉了？埃及人是不是死得太冤枉了？再看撒母耳记上，以利的两个儿子犯罪，以利是祭司，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以利劝他们不要得罪神。以利说，你如果得罪人还有事师审判，你得罪神谁能够替你祈求呢？圣经说，然而这两个儿子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他们不听父亲的话，不接受父亲的劝告，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要杀他们，耶和华想要杀他们，神好像又成了罪魁祸首。同样撒母耳记上，扫罗神仙是立他为王的，高他为王的，但是他因为两次不听从神的命令，神就厌弃了他做王，神拣选了大卫为王。接下来圣经就说，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四节，接下来圣经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哪里来？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些让人费解的经文？这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第一点，神的主权和神的公义。约伯我们知道他受了极大的痛苦，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约伯说，我们受的祸也是从神手里面得的，我们不光是从神手里得福，我们也从神手里受祸。我们做基督徒的，不管我们情感上是否能够接受，我们都必须承认一点，那就是如果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神是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那么这个世间发生的一切最终的原因都要归结到神。如果我们说神是主管主宰天地宇宙万物的，那么这个世间所发生的一切最终的原因都要归结到神。耶稣是被犹大出卖了，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但是最终的原因是神。耶稣被钉十字架最终的原因是神。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让他死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的罪孽。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是神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神把他钉在了神送他上的十字架。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犹大出卖耶稣，这个原因最终也可以归结到神，因为神要他的儿子经历被身边最亲近的人遗弃背叛，为世人死。但这不代表犹大没有罪，不代表犹大不需要承担罪责。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说，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谁预定他去世？父神。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又活了。犹大一向都是贼，他为了三十块钱出卖耶稣，他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我不说器皿，他成为了神手中的工具，神利用他的贪财成就了神美好的救恩计划。 同样神使法老的心甘愿。刚才我们读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甘愿，但这不代表法老是无辜的，法老是冤大头。我们看出埃及记，从七章十三节到九章七节，法老心里甘愿不听从摩西亚伦，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法老心里甘愿不肯听这弟兄两人，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法老心里甘愿不肯听这弟兄两人，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一直到九章十二节，神降下了六场灾害，法老仍然心硬，之后我们才开始看到九章十二节里面的耶和华使法老的心甘愿。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是因为法老的心自己已经刚硬了。我们看到的是已经刚硬了七次，神才使他的心刚硬。如果我们执意要南辕北辙，如果我们坚持只喜爱不义不喜爱真理，我们实际上就让自己暴露在一切邪恶势力的攻击之下。我们如果自己坚持只喜爱不义不喜爱真理，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暴露在一切的邪恶势力的攻击之下。神也给我们机会，任由我们不义，让我们积蓄愤怒在我们自己的头上，好使他责备我们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们的时候显为清正。罗马书第一章对这一点做了再清楚不过的解释。罗马书的一章十九到二十九节，我想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啊。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是人呢，人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保罗在这儿说，神所有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神都显明给人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看得清楚，但是人还是把不能朽坏的之神的荣耀变成了偶像，人要拜偶像，人要造一个偶像。那怎么样呢？结果怎么样呢？所以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就是我刚才讲的女和女男和男彼此贪念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了这妄为担得的报应。二十八和二十九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真经诡诈夺恨等等等等等等。罗马书第一章的最后说，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人故意不认识神，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那么神就任凭他们行各样的不义，最后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我们回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 这刚才我今天在复习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说有两个对比，那第二章同样其实也是有一个对比，一个是沉沦之人的结局和主所爱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不同的。我们看右边哈，就是今天的经文啊，二章的十三节，保罗说主所爱的弟兄啊，沉沦之人的结局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是神要给他们定罪啊。那这儿主所爱的弟兄呢，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借着圣灵成圣的工作和你们对真道的信心，使你们可以得救。因此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呼召你们，使你们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括号里面我也是用的是新译本啊。刚才我谈到了第一点是从二章的九到十二节 我谈到的是神的主权和神的公义。我谈到神的主权，我引用了刚才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的神的主权，体现在他可以差遣恶魔搅扰扫罗。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一节，神可以差欺骗的活动到那些拒绝接受真理的人当中，让他们心存虚谎以致定罪。那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再次看到神的主权。那些蒙神所爱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得救，能够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啊，这个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啊，实际上如果我们根据罗马书第八章的话，就指的是身体的复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像他一样复活。好，那些蒙主所爱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得救，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保罗在这儿说，因为什么？红字部分说什么？因为神从起初拣选了你们。这个起初无论是在创世纪第一章还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起初都指的是万事以先，指的是神还世界还没有世界还没有被造的时候，世界还没有被造的时候，神就拣选了我们。是我们的功德吗？神从万事以先，在世界还没有被造的时候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这是神的主权。罗马书第九章，保罗以雅各和以扫这对孪生兄弟为例，他讲到神拣选的主权啊。保罗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就是这双胞胎弟兄还没有，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写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弟兄俩都还没有生，他们是善行还是恶行都还没有做出来，神就对他们的妈妈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保罗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神拣选雅各厌弃以扫，这是神的主权，跟他们自己的善恶毫无关系。他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了雅各。同样，我们蒙拣选，完全是在乎神的主权。神在万事以先就拣选了我们，那在我们来到世间之后，神又通过福音呼召我们，使我们称义，让我们知道他的拣选。加尔文说，约翰加尔文，待会儿我们会看到他， 约翰加尔文说，神的拣选是隐藏的，神在万事以先拣选我们，我们不知道的，神没有把他的名单给我们看，我们也没有看我们的名字在不在神拣选的名单上。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蒙神拣选的呢？是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接受了神对我们的呼召，这就证明我们是蒙神拣选的。同样是罗马书八章哈，29-30节，保罗说，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啊，神万事以先拣选的人哈，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神先拣选了我们，然后神通过福音招我们，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神万事以先拣选我们，我们生下来之后，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神就招我们，招了我们又就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之后就叫我们得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是什么？唯独恩典，没有讲我们任何，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跟我们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唯独恩典。提摩太后书1:9-10，保罗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什么？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13节，保罗说，主所爱的弟兄啊，神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借着圣灵成圣的工作和你们对真道的信心，使你们可以得救。14节说，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呼召你们，使你们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神在万事以先拣选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神拣选我们就是叫我们得救，叫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荣耀，就是身体复活。那途径呢？我们看到中间那个彩色的部分，途径是借着圣灵成圣的工作和我们对真道的信心。那我要问大家，我们成圣，我们有莫大的信心，这是出于我们自己吗？我们能够追求成圣的生活，我们有莫大的信心，这是出于我们自己吗？不是。以弗所书1:4，保罗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个我们已经很熟悉了。神从创立世界之殿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目的是干什么？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谁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马可福音的9章讲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个父亲，他请求耶稣，把附在他孩子身上的那个哑巴的鬼赶出来。一个父亲求耶稣说，我的儿子被一个哑巴鬼附住了，求你把他赶出来。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耶稣说，你要有信心，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我怎么样能够有充足的信心？求主帮助。刚才我们说，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叫我们，是叫我们得救，得救的途径是借着圣灵成圣的工作和我们对真道的信心。但是刚才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了，无论是成圣还是信心，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都是唯独恩典。 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看看他说什么啊，这是他在他非常有名的他最有名的书《基督教要义》里面他说的哈，我们一起读一下这句话说什么。人所有的美德都是蒙拣选的结果，我们不要认为这个美德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是我们接受的教育，我们学校给我们很好的教育，我们的 Christian school 给我们很好的教育，我们具有了这些美德。我们不要说我们的美德是从我爸爸那里继承来的，从我爷爷那里继承来的，或者是我在 Christian school 里面学来的。约翰加尔文说，人所有的美德都是蒙拣选的结果。再看下一句话，他说，神拣选信徒是为了使他们成为圣洁。这刚才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也看到了，神拣选信徒是为了使他们成为圣洁。那拣选的之后呢？他们将来的圣洁来自神的拣选，神在万事以先拣选了我们。那等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我们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那是什么？来自神的拣选啊！这两句话讲的是一样的意思。中世纪的教父奥古斯丁也说啊，我们慢慢来看这句话，他说，神的恩典并不是寻找配得蒙拣选的人，神的恩典并不是寻找配得蒙拣选的人。神不是在万事以先戴着眼镜，或者说在创建的世界之后戴着眼镜找哪些人是配得他的拣选，他再来拣选他，他的恩典才临到他，不是这样。神的恩典不是寻找配得蒙拣选的人，神的恩典是什么呢？神的恩典是使他所拣选之人的行为与这恩典相称，这才叫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叫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叫我们这些蒙拣选人的行为与他拣选我们的恩典相称。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是唯独恩典，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了。那神的恩典就体现在他使我们的行为与这个恩典相称，他用他的圣灵，用他的话语来引领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的行为与这个恩典相称。好，刚才我们读到了这个经文，我们蒙召，我们蒙拣选，都是唯独出于神的恩典。因为是唯独恩典，所以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说，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使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因为我们是蒙恩的，蒙主所爱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从使徒领受的教训，都要坚守。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他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异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章节所处，保罗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异端，也就是有人说主的日子现在已经到了。因为要处理的问题是异端，所以保罗在这一章核心的教导就是站立得稳，要坚守所领受的道。唯有这样，我们才算是配得上所蒙的召。最后是保罗为这个教会的祷告，十六、十七节，保罗说，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这是保罗的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祷告，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对这个教会的提醒和鼓励。保罗仿佛在说，如果你换一个角度，你也可以当作保罗是这样说。保罗说，虽然你们处在逼迫患难当中，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所信的是谁。你们所信的是那位爱我们的、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神。尽管我们在大患难当中，尽管你们在大患难当中，但是不要忘记你们所信的是谁，是那位在万事以先就拣选的你们、 爱你们，开恩加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的这个美好的盼望，永生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神。他会安慰你们，坚固你们，使你们得胜有余。最后我们来看今天经文的最后一段，是第三章的前五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保罗在这五节当中，除了请帖撒罗尼迦教会为自己和同工的安全，为他们的福音事工祷告之外，保罗除了为自己和同工还有他们的福音事工祷告之外，保罗继续的鼓励这个教会的信徒，他叫他们在逼迫患难当中学习耶稣基督的忍耐，持守对神的爱，也就是站立得稳的。他给他们一个保证，因为主是信实的，主必坚固你们，保守你们脱离那恶者。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神的主权，神可以拆欺骗的活动到那些沉沦之子当中，神在万事以先就拣选了我们，这是神的主权。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如果我们坚持只喜爱不义不喜爱真理，那么神就会拆欺骗的活动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信从虚谎，好让我们被定罪，这是神的公义。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神在万事以先拣选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得救，得着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的几点。那对此，我想我们的回应，第一个应当是感恩。神不因我们任何的才能美德，在我们未出母腹的时候就拣选了我们，我们应当感恩。我们第二个回应是应当敬畏。我们知道神是那掌管天地万有的主，他拥有绝对的主权，他能够差恶魔来搅扰扫罗，他是这样掌管天地万有的主，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我们要在他面前恐惧战兢，敬虔的度日。第三是祈求，在逼迫患难当中，在我们今天我们都不可以说 Merry Christmas 的环境当中，我们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加爱他的真理，每天与他亲近。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11章33到36节，作为我们今天的祷告。身在神吩咐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